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哦。我们今天要用不同的信息，在第一堂、第二堂中间跟各位来分享。我们今天第一堂的信息要来谈时候满足。我想今天是圣诞的主日，那在圣诞节当中，我们要来看一段不太是典型圣诞节的经文，也就是今天加拉太书的这个段落。那我想这个段落我们应当也非常的熟悉，不过在这个段落里头，我觉得我们可以更深的来思想，它向我们说明了圣诞节真正的核心，让我们去明白原来耶稣的来到所要带来的究竟是什么。也求神帮助我们在这段经文当中能够一起来思想圣诞节真正要告诉我们的事。所以好不好，在开始信息之前，我们就一起先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在你的作为当中使我们经历你奇妙的供应。主，我们这时打开你的话语，就愿你开启我们的心，照着你的应许引导我们认识进入你的真理，让我们明白你那奇妙、你那丰富的心意。愿你恩待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好，我们来看一下加拉太书第四章的这个段落。我想在加拉太书的第四章一开始，保罗在这边提到了信了耶稣，圣灵做帮助我们去做神儿子当中重要的一个主题。而在这里面告诉了我们说，我们虽然好像有管理产业的权利，但是原本呢其实是像儿童、孩童一样，所以原本没有实质上的管理权，仍然是和训蒙的老师的管辖底下。这个是什么意思齁？我们可以稍微思想一下。原来在罗马的法律规定当中，一个孩子到14岁，然后呢训蒙的师父要一直的照顾，直到他14岁之后，他会由监护人继续的照顾，一直到25岁。而在这一段时间里头，虽然这个孩子是继承人，可是他并没有办法真正享受到那个管理的自由。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保罗说，过去人在没有办法认识神的过程当中，人在没有办法成为真正跟随神的百姓的当中，好像孩童一样。但是事情有一个巨大的转变，这个转变是什么？是经文所提到时候满足的时刻。这个时候满足，其实这一句话非常的重要，我觉得我们应当要深刻来思想，这个时候的满足是谁决定的？经文告诉我们，它不是世界准备好了，它不是人觉得需要了，却是上帝认为时候到了。不是人已经变好了，所以上帝要怎么样怎么样做，而是上帝决定要在这个时刻来介入人的历史。我们晓得当耶稣出生的时候是罗马帝国的时代，而罗马帝国我们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叫什么条条大路通罗马，其实它表达了一件事情，是那个交通的便利。而在那个时期，希腊的语言也遍布了全国，更是有一个大统一的一个帝国的状态，其实非常便利于福音的传扬。所以其实在上帝精心的安排当中，他希望这个大好的消息能够在这个时刻来传递到更多人的心中。所以我想圣诞节给我们第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圣诞节不是人类的行动，圣诞节是神的作为，圣诞节是神主动进入我们的世界。或许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没有那么的好，或许我们在这个世界的许多比较竞争的声音里头，我们觉得自己没有准备好，自己不够好，甚至我们会觉得自己是不是配不上神的爱。各位，经文说时候满足的时刻，是神说时候到了，神要来爱我们，神要来拯救我们，不是我们准备好了，不是我们已经有多好了，而是神主动的作为。好，接着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从第四章的第四节，极至时候满足，神差遣他的儿子，然后说什么呢？他说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可这两句很简单的话，却 再一次的提醒了我们圣诞的精髓。他提到耶稣是为女子所生，表达出他真正成为了一个人。他生在律法以下，指出他站在和我们一样的位置当中。他的意思是说，神并不是远远的看着我们受苦，他却是和我们一起经历许多的不容易。他不是远远的好像在远处看着理解而已，他是亲身的经历我们的生活。各位弟兄姐妹，圣诞的第二个重要的意义告诉我们，或许我们都有疲累，或许我们都有痛苦的经验，而这位耶稣基督他真正成为人，他也曾经疲累，他也曾经哭泣，他受伤，他甚至被误解，他被出卖。而在客西马尼园的当中，在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更深刻的感受到的是孤单。所以当我们在经历我们生活当中许多的不容易的时候，不要忘记耶稣很直接的告诉我们，他明白，他真的明白，因为他一样走过。神不是高高在上的同情我们，而是他亲自道成肉身，成为我们当中的一员。他经历了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他生在律法以下，他承担了律法的要求，也承担了律法的重担。就在那样的过程当中，他向我们显明对我们很深刻的爱。各位，这是道成肉身的威力。神用一个很特别的方式来告诉我们他爱我们，他不是只是说而已，他却是很深刻的和我们一起经历这个世界的一切。好，经文接着说第三个重要的事情，说什么呢？说要来到律法以下，第五节，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各位，这是圣诞节第三个重要的教训。原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是要做一个可爱的婴孩，不是只是要来好像让我们有一个很温馨的圣诞节。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了要上十字架，从马槽到十字架，这才是完整的救恩故事。从圣诞到受难及至复活，这是不可分开的事件，这是上帝奇妙的救赎计划。他为我们付上代价，把我们赎出来。其实赎出来他的意思比较像是付赎金，把奴隶买回来。原来在古代的世界里面，一个人可能会被卖成奴隶，而他的家人朋友可以用钱付一笔的代价，让他重获自由。而圣经告诉我们，原来我们原本是罪的奴隶，我们是律法的奴隶，我们是世俗小学的奴隶，我们的生命被许多的事捆绑辖制。但耶稣来了，他要用他自己的生命作为赎价。换句话说，耶稣并不是只是来陪我们走过所有的不容易，耶稣更是要来拯救我们。他不只是要来安慰，他更是要带来我们生命中的自由。他不是只是要来让我们感觉好一点，他是要来彻底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刚刚提到，在圣诞节的里头其实有很多很深刻的意义，那是上帝主动的作为，而且他真正的和我们走过世间所有不同的经历，而他要带来一个很特别的目的，是要把我们赎出来。接着经文告诉我们，赎出来之后呢，主要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可这也是圣诞节第四个我们一定要认识的价值。原来耶稣基督的救恩不只是赦免，不只是让我们重新开始，他不只是收留我们，他却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份。他让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孩子，我们不再是被勉强的接受的客人，我们却是真正成为神家里的人。我们不用再去讨好，不用再去证明什么，我们却能够安心的领受神对我们的爱。 这里的得着不是失而复得，这里的得着是直接从神而得。我们本来不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本来是罪人，我们本来是外人，我们本来甚至是与神为敌的。但耶稣基督的救赎让我们成为后嗣。这个后嗣的意思就是我们成为被收养的儿女，我们就享有跟亲生的儿子一样的权利和地位。可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哦，因为在古代的世界里面，收养是一个可以发生的事，而在这个收养的当中，旧的一切就消除，新的身份就成为这个人真正的生活定位。所以这个被收养的孩子，他可以跟亲生的孩子一样，享有相同的继承权，相同的名分，相同的爱。所以其实圣经就是用这个概念在告诉我们，原来一个信耶稣的人并不是要做一个好人，原来一个信耶稣的人是要做上帝的儿女。我们的身份并不是建构在我们做了什么，我们有多好，我们有多属灵，我们的身份是建立在神给我们的爱，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所以这个世界其实用很多的方式在让人找到他的生命定位，可能有一些人用他所拥有的，可能有一些人用他所会的，可能有一些人用他的头衔，可能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方式。然而圣经却告诉我们，不在乎你做了什么，却在乎因为神爱我们。保罗接着说，神的灵就进入我们的心里，要呼叫阿巴父。各位，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表达。如果你有机会稍微观察一下，几乎在所有的语言当中，称呼爸爸都会有一个类似阿巴的这个表达方式。而在这里，他是用亚兰文当中小孩子叫爸爸的一种方式，表达出的是一个非常亲密、非常自然的关系。而我们需要明白，在圣经的里头，这个称呼阿巴父的这个概念，他其实原本是耶稣专属的，因为只有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专属这件事。但是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当我们得着儿女的名分，我们成为神的孩子，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头，让我们可以像耶稣一样亲密的称呼神为我们的阿爸父。而各位，你如果稍微留意一下，你会发现最美的不是只是称呼阿巴父的这个称呼而已，最美的是那个呼叫阿巴父的不只是我们，更是圣灵在我们的心里替我们呼喊。各位姐妹，我想这个世界充满的是破碎，充满的是许多让人自我的怀疑，这个世界有许多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自己不配，会让人觉得自己很软弱，甚至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可能还是常常会觉得自己没有那么的属灵。我们看到许多属灵的前辈，我们看到许多那个美好的榜样，我们一方面觉得很感动，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心里也同时会有一点的自卑。我们会觉得我们努力了一辈子，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像某某人一样。我们常常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觉得自己不够好，我们会觉得自己不知道怎么祷告。可是圣经告诉我们，没有关系，当我们觉得自己不好，当我们觉得自己不配，当我们觉得自己不会祷告，我们甚至好像比不过任何一个属灵的前辈的时候，圣灵在我们里头每天提醒着我们，我们不再是奴仆，我们不再是外人，我们是属于上帝的。圣灵是我们得着儿女名分最重要的见证。所以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圣灵在我们的里头为我们祷告。当我们可能被这个世界的声音迷惑的时候，圣灵在我们的里头引导我们。当我们怀疑自己有没有办法配得上上帝的恩典的时候，圣灵在我们的里头一次又一次的帮助我们确认自己的身份，我们是神家中的一份子。 而当我们是神家中的一份子，我们就能够在主的恩典当中一同建造那个美好的未来。各位，我们想我们再稍微回到经文的一个背景。加拉太书在写作的时候，如果我们熟悉在最开头的地方，我们知道当时加拉太教会遇到了蛮大的问题。在第一章，其实保罗没有任何的问安，他就马上的表达，我稀奇你们为什么这么快就离开原本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各位知道当时加拉太教会面对这么大的争议，而这个争议是什么？这个争议的核心在于他们需要去面对犹太人跟外邦人中间的那个问题。所以在加拉太的教会里头，就有一些人要求外邦人的信徒要守犹太的律法，在里头甚至有人质疑保罗使徒的身份。各位，你知道在这个环境的里头，它反映了一个人类世界很共通的现象。其实在许多的人类社会里头，我们会看到人在群体的当中，有一些人会害怕，有一些人会怀疑，有一些人乐观，有一些人愤怒。人在一个群体当中，我们常常被贴各样的标签，我们常常被因为不同的立场而分裂着。你是属这一边的，你是属那一边的，如果你怎么样怎么样，你就是属这一边的，你就跟我不是同一边的。这是人类世界的常态，而这到了今天我们所处的台湾，我们所处的这个地方，我们说不定都还是一直在面对这个挣扎。这个世界越来越不管对错，只问立场，你是哪一边的？可是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不是你是哪一边的，你是上帝的儿女。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最根本的身份不是犹太人，不是外邦人，最根本的身份不是守律法不守律法，不是这个问题，最根本的身份是我们是神的儿女。在这个充满分裂、对立、撕裂的世代当中，我们最需要记得的是，我们今天能够成为一家人，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信仰，是因为我们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当我们知道自己是天父的儿女的时候，我们能够学习彼此理解，彼此接纳。各位，你如果有机会打开一下你的周报，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我们最近这一段日子，传道人们在讨论一个问题，到底弟兄姐妹的姐是哪一个姐？你仔细的看哦，上面其实有两个不同的写法，一个是小姐的姐 ，OK， 一个是姐妹的姐，它其实是两个不同的字哈。然后呢，我就有机会在一些地方问了不同的人，到底它的区别是什么？各位，你知道区别是什么吗？据说现在的小学的教育里面说的就是那一个写一个女再写一个而且的且，那一个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尊称，另外这个是有血缘关系的。好了，问题来了，请问你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写哪一个？各位，这个无关得救，但是这个是一个蛮有意思的问题，因为它会反映我们的理解。我觉得我会很喜欢写的是姐妹的姐，不是那个而且的且。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关系不是血缘，是超越了血缘。我们是因为同有一位上帝，我们是因为同有一位天父，所以我们彼此称为弟兄姐妹。我再说，不管得救齁，所以你下次看到周报，如果一下写这个一下写那个，那不要太介意齁，只是你心里要明白我们到底在想的是什么。各位，我觉得这个世界常常带来的是人跟人中间的区隔。你是不同世代的，你是不同政党的，你是不同背景的，你是不同，这个世界很喜欢用各种方式。以前的人说三年一代，现在我觉得三个月就差一代了。各位有兴趣去了解一下我们的学青，我们的儿童，他们现在到底在关注什么？ 我们可能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也从来不一定理解。各位，这个世界就是常常用不同的方式让我们分裂，让我们区隔你我。然而在信仰的当中，我们需要思想，这是一个超越血缘的，这是一个超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关系的，这是一个因为我们同有一位天父，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我们能够操练彼此理解，彼此接纳，我们也能够学习彼此信任，我们能够一起往前。我们不再是敌人，我们不再是分的那么的壁垒分明，我们却是神家里的人。我们可以有不一样的看法，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背景，我们可以有很不一样的经历，但我们有同一位天父。或许一些时候我们会有争执，或许会有误会，或许会有伤害，或许会有很多的不容易。可是圣经提醒我们，我们的关系不是建立在我们的完美，而是建立在我们同有一位天父。家人可能会吵架，但家人不会放弃彼此。家人可能会意见不一样，但家人会学习一起面对。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今天用这一段经文简短的跟大家分享好几个重要的真理。我们应当常常的认识圣诞节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我们常常说这个世界很多时候把圣诞的意义给商业化了。大家知道新北欢乐耶诞城吗？为什么叫它耶诞城，不是叫它圣诞城呢？这个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哦。但是你在这些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需要去明白一件事，当我们不希望圣诞节被商业化或被这个世界给世俗化的时候，那请问你圣诞节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到底要带来的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表达出那个神主动的介入，不是我们准备好了，不是我们够好了，却是神定义爱我们，表达出那个神愿意用道成肉身的方式来提醒我们，他和我们一起经过许多的不容易，不是远远的看而已，却是和我们一起走过。他更不只是和我们一起走过，他要把我们赎出来，他要用十字架的爱，十字架所付上的代价，把我们从罪恶当中赎出来。他更不只是把我们赎出来，神的灵在我们里头，使我们可以呼叫阿爸父。我们更可以在这一个同为神儿女的身份当中，我们学习建造基督的身体，我们学习和我们弟兄姐妹往来，我们学习一起去面对这个世界许多的挑战。弟兄姐妹，我想在平安夜的前夕，这两天我想大家都知道台北市不是很太平，我必须很诚实的告诉你，不是台北市不太平，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地方是太平的，只是我们知道跟不知道而已，只是你觉得它离你很近还是不近而已。或许这反映出很多的事情，但不论出于什么原因，我觉得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重新思想，只有当我们真正认识拥抱圣诞节的意义，我们才有可能解决这一切的问题。圣诞节的意义提醒我们，不再是奴隶，我们是儿女，我们不再是彼此是外人，我们却是家人，我们不是被遗弃的，有神为我们的天父，我们不再是孤单的，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头，我们不再被过去的不同的事情来定义自己，我们却重新在神的爱中被定义。所以今天无论你觉得你是累了，你是受伤了，你是迷失了，你是软弱了，或者是怎么样，圣灵仍然在我们的心中提醒我们，我们是属于天父的。这个身份不会因为我们的表现而改变，因为这个身份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用他的生命把我们买赎回来的，是圣灵每时刻在我们心中和我们共同确认的。 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在这个圣诞节的当中，不只是纪念耶稣基督的诞生，更是纪念他为什么而来。他来是要让我们从儿女，从奴隶变成儿女，他来是要让我们从儿女知道我们是神家里的人，因为时候满足，神已经行动了。因为神行动，他差遣自己的儿子来到世界上，为我们付上代价，赐给我们儿女的名分，差遣圣灵住在我们的里头。我们只要相信，我们只要接受，我们只要在神的恩典当中求主给我们继续的保守，使我们活出这样子的身份。我们操练听见圣灵在我们心里的呼喊，求神恩待我们。愿今年的圣诞节不只是在各样的欢庆里面，愿今年圣诞节也不是让我们笼罩在不安里面，愿今年圣诞节不是让我们在许多的不确定怀疑当中，愿今年的圣诞节不是让我们在许多自我的控告里头，愿今年的圣诞节成为我们生命新的开始。耶稣基督不只是降生在2000多年前的马槽，耶稣基督愿意降生在我们的心里。神差遣他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可以呼喊阿爸父。愿神恩待我们，时候满足了，神的作为已经启动了。让我们脱离这个世界的谎言，让我们不在这个世界许多的声音当中而迷失，却是一次又一次因为纪念圣诞的意义，我们的生命可以有新的盼望。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爱我们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虽然我们很软弱，但你却不是在我们预备好了的时候才来爱我们，你甚至在我们还迷失，甚至是那个还与你为敌的时候，你就定义爱了我们，你就让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使得我们可以来纪念圣诞的意义，你就让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使得我们可以接受十字架的救赎。天父，我们向你来仰望，也在一年即将结束的当中，我们回顾过去所发生的种种事，或许有喜有悲，或许有容易有不容易，或许有挑战，或许有软弱，或许有许许多多我们不愿意去想的事。主，当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灵进到我们的心里，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拯救，我们就有一个新的身份，就求你常常把这样子的恩典放在我们的心中，提醒我们不要忘记你的作为，因为你在时候满足的时刻差遣了你的儿子，成为我们生命新的盼望。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